啊，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啊，今天我们正式来讨论观经散善意九品往生章的经文和书文的义理。这是观经释帖书的第四部分，在这一部分主要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阐明净业三福啊，作为正因啊，净业正因。九品第二呢是阐明九品往生以为正行啊，那么是分这两个层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净业三福的文句啊，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段文句不在九品往生章的里面，是在续分译。韦提希夫人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往生之处之后，就恳请释迦牟尼佛教导往生的方法。在那个时候的韦提希心里就在思维，往生到西方净土那样清净庄严的地方，一定要有很高的修行功夫，也就是要有定性定善才能往生。所以他就请教我思维，教我正受。而释迦牟尼佛却是观机施教，知道阎佛提的众生烦恼习气非常厚重，大多数众生的心都是散乱动荡的，如果不能舍去分别攀缘之心，那么思维正受的清净境界是不可能显现出来的，所以就不能仅仅是宣说定善定善之门了，就要为适应更多的闪动众生的机缘来开显一个方便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开三福之行啊，因为韦提希夫人并没有请求这样的三福，他请求定善， 然而释迦牟尼佛却宣说了散善的善福啊。这里有一个用意啊，就是众生啊对西方极乐世界信心难以缺乏啊，难以建立的原因就在于智慧不够。为了培植众生的智慧，给他一个过渡，一个桥梁，先让他修福，他容易下手，修福修到一定程度，他就能转化为智慧啊，福至心灵，有智慧他才能相信念佛往生净土一法啊。那么直接从信心切入，这对于少数蓄势善根深厚的众生有可能性，但对于大多数众生来说很难去切入的，所以让他先修三福啊。那么三福的内容我们净宗学人应该都是很了解了，所以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啊。他第一福是世间的福，提出啊，这个欲生彼国者，表明你所归的目标是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当修三福就是标出你应该行持的内容啊，这个内容有三类。第一，世间的福，世间福的四句，第一句孝养父母啊，就是我们念佛行人一定要有孝道啊，对我们每一个生命体来说，没有父母这样的一个缘呢，我们不可能诞生生命。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对我们恩德最重的就是父母啊。如果我们有孝道之心，我们的道德人格就能够建立起来啊。这就是儒家讲的百行孝为先，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个本就是孝啊。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与啊。在我们佛教也是重视这个孝，梵网经菩萨戒甚至把戒的本质内涵界定为是孝啊。孝名为戒，义名之至。那为什么孝是一个戒的这种子词呢？你想，当我们关照到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啊，六道众生都是我多生多劫的父母，我们就要对他行孝道。行孝道，你看他都是我们的父母，即便在畜生道里面，我们能杀他吗？能吃他的肉吗？能偷盗他的东西吗？能欺骗他吗？这都不能干了。那不能干，这就只做了你一些邪恶的行为啊。他都是从孝道里面延伸出来的啊，所以必须要孝养父母啊。这个师长呢，是无论是世间的师长教给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我们赖以啊成就事业的才艺啊，出世间的师长教给我们啊这个出离苦难啊，轮回苦难的佛法，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大的恩德，要敬重啊，敬重。慈心不杀啊，这个不杀是培植我们的慈悲心，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啊。一切众生乃至鸢飞暖动的众生，他都有 爱命的这种生命的本能，贪生怕死啊，所以我们就不能去杀害他。奉行不杀就是给他最大的布施，让他得到生命的安全感啊。修十善业，十善业里面也是把杀业放在第一位啊。那么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啊。这个十善从止善的角度，就是不杀、不套、不淫、不邪淫啊，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从止善。如果进一步的从积极的行善来看，不仅不能去杀生，而且还要放生；不仅不要偷盗，而且要去布施；不仅不要去邪淫，而且要修清净犯恨；不仅不能打妄语，而且要诚实，要直直，要和真，要柔软啊。对于贪欲重的要修不净观，对于嗔恚重的要修慈悲行，对于愚痴重的要对因缘观要切入，这就是修十善业啊。那么这就是修世间的福。那么第二个是戒福啊，从小乘的戒福来看，受持三规啊，这里进一步的世间的福德跟戒德相比，那戒德更高了啊。他毕竟算是在修出世间法啊，由戒能够感得菩提之果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透过住持三宝的皈依，最后回归到我们的离体三宝。在这个时代尤其要注重皈依僧宝，佛灭度之后，佛宝法宝就端赖僧宝来传承啊。那么僧，我们要注意，僧宝不是指某个法师，僧是僧起的意思，四人以上构成一个僧团，是归于一个僧团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很重的分别心啊，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那个法师是你的师父，我的师父比你的师父强啊，不能有这分。要有对僧团所有的比丘乃至沙弥要有平等的恭敬心，你才实现了皈依僧啊。具足众戒啊，这个戒有多种呢，像三皈依它也是个戒呀啊。你皈依的佛就不能皈依外道邪啊邪魔了，皈依法就不能皈依其他的外道典籍了，皈依僧就不能皈依外道邪众了，他对自己都有一个约束，这就是戒啊。然后五戒杀盗淫妄酒，八戒乃至于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三句禁戒啊，菩萨三句禁戒啊，是律于戒修啊，持一切境界，止一切恶，无一恶不断啊，是善法戒修一切善，无一善不修，饶一有情戒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啊。这是菩萨戒的高贵三句境界啊。不犯威仪，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在行走坐卧的四威仪当中，都要为这些戒作方便威仪。怎么叫方便威仪呢？比如我们的心身业，你不能一天到晚就是跑来跑去啊，摇头晃脑，坐在这里也架着一个腿啊，这个躁动不安啊。你身业一定要安静啊，端庄啊。口业你怎么做威仪呢？方便威仪，你不能一天到晚就讲那些啊街头巷尾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啊，这家长那家短，一天到晚就讲这些，言不及义啊。意业就是不能有邪思邪想 啊，一定要保持正念啊，关照诸法的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个细心在佛号当中啊，一心正念，这个身口意三业都是很宁静祥和的，这就为你的戒律做方便为宜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行福，就是指大乘菩萨的啊，发菩提心啊，这对于净业行人非常重要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啊，所以发菩提心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菩提是佛果的意思，心是众生能求之心，我们的生命目标是把成就佛果菩提作为我们为始为大的生命目标，这样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打开了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因果啊，世间的善恶苦乐因果和处世间的这种因果都要深信不疑啊。一个能够深信因果的人，他必然在内心建立一个自我防御系统，他一定能做到自律慎独。不信因果，他就是胡作非为，或者是一个伪君子啊，要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就是对大乘方等经典要读诵啊，因为这些佛经都是从佛的这个实相般若流现出来的文字般若，能够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这个经典就像一面镜子，大圆镜子，我们常常去读诵去熏习，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啊。那么我们的智慧眼开了，就能够厌离娑婆的苦，心求极乐的涅槃啊。所以我们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就看你有不有厌离心，有不有心求心，这是具体落实在啊这方面啊。劝进行者，这是教我们自己开发智慧，得到第一之后，知道轮转三界六道的苦，知道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所造作的种种的恶法，现在要回归到极乐安心立命，也要让一切众生得到这个法语的滋润啊。所以要把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要传播出去啊，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佛特别告诉韦提希，你知道不知道这三种业啊，这三种行业啊，是过去诸佛、未来诸佛、现在诸佛这三世诸佛的境界正因。境界就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以这个三种行业来庄严他的净土，都以这个三种境界来圆满他的佛果菩提啊。从中他我们体会到这个原因，三世诸佛都这样做，就来劝勉鼓励我们这些凡夫也要这样去做啊。那么佛都这样做，我们难道还不能这样做吗啊？常随佛学啊。那么这个三种福我们再来看，第一种福，这是世俗世间的善根，他从来没有闻到佛法，只是靠着他的纯善的天性来行孝养仁义礼智信，所以他叫世间的善，世俗善啊。第二种福呢叫戒善啊，这个戒有人天的戒，五戒十善是人天， 还有声闻菩萨这些戒啊，戒得为为能感菩提之果啊。第三福呢叫行善，这是指发大乘心的凡夫，他自己行菩萨道，也教众生行菩萨道啊，把这个行菩萨道的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西方净土。针对这三福，善导大师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啊，就在这个净业三福里面，或者有一个人只是行世间的福，把这世间的福回向往生，他能够去；或者一个人他行戒福，第二戒福，他回向戒福的功德也能往生；或者有个人只是行啊大乘的行福，回向也能往生；或者有人行前面的两种啊这种世福和戒福，回向能往生；或者有人行后面两种戒福行福，回向能往生；或者有人啊三种福都修行回向，当然更能往生。这是把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表现出来。如果还有人这三福一个都不行，那就是一个邪见之人，就是残体人了，断善根的人了啊。所以这里善导大师劝勉大家修三福，三福的功德回向求往生也都是质量啊。好，下面我们就看九品往生文啊，我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即韦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者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个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啊，这是这部观经的两个当机者啊，佛特别为韦提希宣说的。然而阿难呢，为什么也要告他呢？要让他传承这个法门，而且阿难还要到奇多觉三一会去复讲这个在王宫一会说的内容啊。这个观经是一经两会啊，一会呢是在释迦牟尼佛在王宫为韦提希宣说，然后韦提希宣说完了以后，又逐步虚空啊，从虚空回到奇多觉山，由阿难当着佛的面，又向奇多觉山的四众弟子，尤其比丘啊，大比丘，又重新把这个观经宣说了一遍啊。所以这两个当机主啊，这就叫啊总名告命啊，总名告命啊。上品上生者，这是奠定他往生的位格啊。这往生的位格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过，这是指大乘上善凡夫人啊，是这样的位格，不是圣人，是凡夫啊，只是他是大乘种姓的上善凡夫。若有众生，这是举能信之人，如果能信这个净土法门，这就是有缘的人。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 就是他有求往生的心啊。那么这种人应该要发三种心啊，这发心多少？发三种心，即便往生就得到往生的利益啊，现身得不退，即便往生。好，我们来具体看这三心。这三心大家要注意啊，这三心不仅仅是上品上升的人的三心，这三种心是通九品的，哪一品往生都要具足这三心，所以它对我们往生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三心是感通弥陀大悲愿海的必要条件啊，所以这就奠定这三心以为往生之正因。这个往生之正因不仅上品上升章，而且通九品啊，同时也通前面的定善十三观，通前通后啊。那么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里顺应着散善根基的众生来显发念佛法门的利益，他这个佛的种种善巧方便的这种秘密我们难以了解啊，但这个念佛法门的奥妙怎么才能去往生，凡夫都问不出来，问不到那个点上。就像韦提夫人他只是问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实际上没有问到那个点上。所以佛在这里很慈悲，他自己自问自答啊，他何等为善，他这样自问，哎，一者自成心，二者实心，三者非心而心，这就是自己回答。如果不是佛这样的，我们呢怎么能问得出来呢？你看佛都很慈悲啊。那么对这个三心的全系，我们看了很多观经的著述，唯有善导大师对这个三心寄予了非常充分的关注和非常深入的讨论啊，真是善导大师慈悲之极，和盘托出，称佛本怀，把这个三心的本质内涵给我们说出来。我们不去讨论四帖书善导大师对三心的全心的话，可以说我们很多念佛行人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三心怎么回事。而他却是决定往生的必要前提，对这三心我们掉以轻心的话，就呜呼哀哉了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自诚心啊，自诚心我念一段啊。经云，一者自诚心，自者真，诚者实，欲明一切众生身口意业属修解恨，必须真实心中作，不得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贪嗔邪伪，奸诈百端，恶性难亲，视同蛇蝎，虽起三业，名为杂毒之善，亦名虚假之行，不明真实业也。 至诚性啊，至就是真实性。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也特别谈到这一点。第十八愿虽然说这个十念能够往生，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你看这个十声念佛好念呢、啊，但是自心信要欲生我国的这种心理背景却不是很容易的。它里面自心也就是自诚心，也提出这么一个前提呀、啊。然后我们这些众生还真的在这一点很难过关。自诚心，如果真的有自诚心的话，那各种不可思议的神妙都会出来。我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个公案啊，这是出自中国的一部啊很奇特的一本书《列子》啊，《列子》。它里面讲一个什么公案呢？商丘开信伪，商丘开这个人相信不真实的东西的结果，相信不真实的。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一位很高贵的家族，叫范氏家族，范子华。他很得晋军的国君的宠幸的啊，权倾一时啊。然后他作为一个高贵的家族呢，他也仰视之风啊，有些食客啊仰视。当时有两个他的上客，一个叫和珅，一个叫子伯，他们出外办事的时候来到一个乡村，就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就叫商丘开啊。住在那里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在屋子里面谈他这个主人呢，就是范子华他的权势啊。他们正在讲的时候，这个商丘开躲在那个外面的墙根在偷听。哎，两个人就说，哎呀，这个他这个子华的这个名望和权势，能够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他有这个能力啊。想要你死你就得死，你啊这个活得不顺利的，他看中了马上就是高官厚禄啊，使富裕的人能够贫穷，使贫穷的人能够富裕。说是子华的权势有这种能耐。这个商丘开在外面听到，他就心里就蹦咚蹦咚相信了。你看看他一生都被饥寒交迫，夫人还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想到他要投奔他啊，他能使贫者富嘛，我就想富嘛啊。所以他把那个一点小小的田地卖掉了，还借了钱啊，就投奔到这个子华这来了。在子华那个食客啊仰视啊，都是那些贵族家庭的人子弟，所以他一去啊，年老力弱啊，长相又黑黑的，衣服褴褛，大家都瞧不起他，甚至跟他开玩笑啊，就是嘲弄他，奚落他。那奚落他就有，他有一天这些啊这个食客啊就去春游，春游正好有一个高台，很高的台啊，其中都有个人就给他设了一个圈套， 说谁能从这个高台上跳下去，就能够赏他100两金子。那么高的，几十米高的东西，谁敢跳啊？但是旁边人就是跟他捉弄他嘛，故意说我跳我跳，都想得100金子。实际上谁也不跳。这个商丘开呢，他也就信以为真，他老老实说，嘿，有100金子，那我来跳。哎，大家就好好好，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了。让给他，真的就往从高台上就往下跳。这一跳呢，你看他像小鸟一样的落地，没有任何的损伤，身体没有任何损伤啊。那这种事情大家开始以为是偶然的啊，偶然的，也就没有太在意。那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又戏弄他，就走在一条河旁边，河岸上，就大家就说，哎呀，河对岸有个山洞，那个山洞里面有宝珠啊，啊，有宝珠。实际上没有的事，大家都开玩笑。哎，旁边人，哎呀，那我去，我去。这个商丘开，他扑通一下，他先去，啊，他真的就游过去了。游过去了，还真的游过来，还真有宝珠带回来了。这是第二桩事情，大家这时候就觉得奇怪，哎，这时候大家都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山洞，山洞里面有什么东西，大家都是觉得没有的时候，还真的他找到了。第二桩事情，第三桩事情呢，这个忽然有一天子华家族家里起火了。起火呢，那有很多仓库，有很多财产呐、啊，对不对？这时候子华就跟这些食客说：“啊，谁能从火里面把那个财物救出来，这个财物就赏给他。”谁也不敢去，烈火熊熊啊！但是这个商丘开听说有里面有金银财宝，而且能够赏给他，他自己就冲进火海，啊，冲进火海。来来去去几趟，运了不少东西出来，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哦，这个事情一来，这些食客赶紧就对他鞠躬作揖，甚至跟他下跪。哎呀，说你原来是有道之人呐、啊，你原来啊还装的什么都不懂。哎呀，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传道啊？说他是有道之人。这一说呢，这个商丘开他就说了，他也很老实的一个人嘛，一个农民嘛，他说我没有道啊，啊，我甚至我这个当时的心是怎么状态我也不知道啊，一概不知道。但是他倒是说，我就是由于听了那个两位上客说，这个子华主人是有这样的权势，我就很相信，很相信来了之后，我就唯恐自己这个诚心不到那个位上，啊，我的行为不及那个至诚的程度，所以碰到任何事情，我都没有想到它是什么东西，都是哎没有利害相关的这样的心，只是一心一意。真诚而已，所以才是这个结果。哎，今天我听说你们原来高台讲的要会伤害生命的，水也会淹死人的。哎呀，我这一听才害怕了。那个水火无情，这哪能开玩笑啊？他的现在是害怕的，他当时他只是唯恐自己的真诚心不够而已，一心一意去这个去做这个事。哦，这一说，这些时刻就明白道理了。哎呀，以后这些人，那些很傲慢的人，所以见了以后，哪怕是一个农夫、清洁工都不敢轻慢，赶紧下车要作揖的。那这种事情被宰我呀，就是孔子的学生听到了，他就问孔子，把这种事情向孔子做汇报，请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孔子有一段话啊，是非常精辟的，这只有圣人才能够概述的出来。 孔子就对宰我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说这个至诚之人呢、啊，就是诚到了极点之人，他就可以感悟，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在六合之内没有违逆的事情，都能够动天地感鬼神，何况一点水火的危险怎么会伤害他呢？啊，进一步孔子说，商丘开信伪，他相信的是一个不真实的事情，然而这个相信不真的东西还反而出现了，没有违逆他的心地，这就妙了。相信不真实的东西都出现了那个东西，那么现在这个孔子说，现在你向我求学，你我之间都是真诚的，是商方面真诚的，哪能不成功呢？商丘开还是单方面诚心，他都能出现这个结果。从中我们来体会为什么净土法门需要至诚心，因为阿弥陀佛在不可思议无量劫以前，用五大劫的时间，从他的真诚心里面发出了48大愿，又无央数劫用他的真实心来圆满这个大愿，成佛之后又用他的真诚心揭开了广度众生的序幕。阿弥陀佛最近已经很真诚了，现在就看我们是不是真诚了。啊，阿弥陀佛真诚的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有真诚求往生的心，这两个诚心一对应，就像磁场吸针一样的任运的吸射过去，哪能不往生呢？二诚相感呢？所以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真诚心，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是虚假的心。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里是要解决我们凡夫众生这种虚伪心问题，就特地提出至诚心。那么这里就阐明啊，我们这些念佛的人一定要身口意三业所修的一切解行，这个我们用真诚心去理解接纳阿弥陀佛的信愿，这是属于解的范围，解就是信愿的范围，他的信愿是从真实心里面生出来的啊，由这个真实心产生的信愿，由信愿导致他的行为，他去念佛正行，他去敬业三福助行，这些都是要从真实心里面去做的。然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看到儒家的典籍中庸，他用很多篇幅探讨这个诚的问题，为什么儒道诗三家圣人总是谈诚的问题，这也是下了一副药方，是说明我们中国正满国人他有一种国民性是不真诚，在我们古代这个菩萨戒呀，当时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真谛三藏曾经想把菩萨戒的 律藏传到中国来。然后这个律藏一在船上呢，一搬上船上，这个船就下沉。当时真谛三藏就把船上所有东西全部抛掉，然后这个船还在下沉，最后直到把这个律藏搬上岸上，这个船才浮起来。浮起来的时候，真谛三藏感慨了一句，说这个菩萨律藏跟东土是这样的无缘。还有当时天竺国来三藏法师叫昙摩忏，是很了不起的一位这种大德。我们有一个比丘叫法净，道净啊，道净比丘，他就向昙摩忏三藏去求菩萨戒。当时昙摩忏三藏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东土还有菩萨戒的根基吗？说这个国家的人信多狡诈，又无刚节，所以就不给他去谈菩萨戒问题。这位法净比丘还是很争口气了，为中国人争口气，他就带着大惭愧心、大忏悔心，自己去求，求弥勒菩萨，这样的每天忏悔、每天求，求了三年了。他真的感到了菩萨戒，弥勒菩萨跟他受菩萨戒。当他受完之后再去见昙摩忏的时候，昙摩忏一看到他的样子马上站起来了，说哎呀，你已经感到了菩萨戒。所以昙摩忏才开始接受了翻译菩萨戒的这种译本的这样的要求。从这两点来看，说明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内在的狡诈的心。这种狡诈心可能在世间法他用的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能得点世间的东西，然而用在修道上那就是灾难了，他得不到一点利益。尤其在净土法门、念佛方面，他就不能感通弥陀的大悲愿，往生不了。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里非常苦口婆心的说警戒，不能外现贤善精进之相，内怀虚假。有很多这种虚假的人，外面装着他很持戒、很精进很修行、很大德的样子，相状表演出来，里面却是虚假的，来表演给别人看的，无非是名为利养在儒家文化有一句话，这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这样，里外不一致里面充满着贪欲的心、嗔恨的心邪行虚伪它里面奸诈百端，充满机心来欺骗世人，那种机心用的之巧，之出人意料之外，那真的你眨个眼睛都把你卖了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厉害那么这样的一种虚假的这个熏习，它已经成了它的第二天性了，没有办法改变了有很多人装口就是骗人的，就是说假话说的比真的还真就好像现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那真的他做一个假鸡蛋皮蛋那做的真是很像 比真的还笨。他有这么高的聪明才智，怎么不去干正当的东西？他把这个都用在这上去了。所以这个由他的虚假的心所做出的行为就有毒害啊。那带着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心，他也身口意三业也行善啊，他也做慈善事业，什么都也做，但是里面杂毒之善，就是充满着他的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所谓的善行啊，这个东西都是虚假之心啊。就好像有些企业给人家那个孤儿院捐个10000块钱20000块钱啊，然后让那个孤儿给他照相，照相在报纸上公布，哎，这些孤儿院还成了他进行企业形象的一个工具手段，这都是虚假之心啊，就是玩这些手段，不是从真诚心里面真的为对方着想的这样的善心啊，都是欺世盗名啊，所以这就不叫真实的这种善心啊。如果以这样的心来行，来行持净土法门，你就纵然日夜12个时辰如旧投然去修行，他总的都叫杂毒之善啊。再把这个杂毒的善行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可能的。何以故呢？因为阿弥陀佛在做法藏菩萨的因地当中，他所发的愿，他所修的菩萨万恨，他在无量劫的全过程当中，乃至在一刹那一念当中，他所修的身口意三业都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啊。这样法藏菩萨他所作为的，他所施舍的，他所安利的，他所救度的，都是真实。那个真实要跟真实对应了，真实和虚假它就两层皮呀。你以这个虚假的心去回向求生真实的净土，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在这里非常严峻地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进一步，这个真实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利的角度来谈真实，一个是从利他的层面去谈真实啊。自利真实，我们来看看啊，作为净土行人来说，你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心是不是从真实心里面出来的？那么真实心里面体现在身口意三业，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可能是不大容易的啊。比如身业啊，如果真实的求往生的人啊，我们常常看到同修啊，让他念念佛，让他诵诵经，哎呀，我很忙啊，我忙得不得了啊，啊，我没有时间呢，啊，就是十念法也没有时间呢。你说他的身业全都倒向了世间的事情，就像无量寿经主觉得，在这巨苦之中，共争不及之物，你的身业都在一种这种世间的五欲六尘里面去做，那么你就。从你的身念来看，你的重心导向了这个，你说你厌离娑婆，你不是真实的啊。 如果真的真实，就像无量寿君讲的，这是捐智落虚空，齐心求道的，把世间的志向全都捐齐，就像虚空一样的不利呀、啊，然后一心一意求这个至道至德啊，去念佛求往生啊，这样的境界虽能一世精进勤苦，然后在无量劫的轮转的这种广阔的时空里面，它就像虚一间一醒间一样的，你在一醒间的你就是一百年咯，七八十年的时间，你面对无量劫的轮转是不是一弹指间虚一间呢？你虚一间的精进勤苦，能够后生无量寿国，那是快乐无有极啊，那是真的个大便宜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虚一间的这一段分段生死当中都是放不下，一天到晚忙了很多事情的事情，你说这就不是在真实心里面来自舍啊，会啊，这种啊轻慢厌舍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的一正二宝。那么口业也由真实心里面来厌离来会舍这样的三界六道这些浊恶这个痛苦的事情啊，如果口业天天精进落道，哎呀最近出了什么啊高科技的东西啊，又什么好吃的，又什么流行色啊什么，你这个口业你就没有真实的厌离了。这个意义要在真实心里面去思维观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你这种欣喜之心要欢喜踊跃，那种一提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种手舞足蹈的心，这时候才是真实心。由这个厌啊厌离和心心求，这是一体两面的，有时候从厌离下手产生心求，有时候从心求下手自然产生的厌离。但这些都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看到一些同修啊，如果生活当中碰到一些挫折了，或者忽然检查得了一个重病癌症了啊，这时候他想到哎呀我要赶紧念佛啊求往生了什么，哎如果忽然再复查癌症没有了误解了，哎那算了算了，我还得要干我的事业。你说说这是很多人的这种状态，所以真实心难了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易往容易往生，但结局是而无人呢、啊。当佛说出这句话，我想佛的心是很酸痛的。无人是什么？没有这个真实厌离心求的人呢、啊？他都在那里玩手段呢、啊，搞虚假的东西。所以这个对我们身口意三业不善的东西也得真实心里面去舍去它，对身口意三业善的东西必须在真实心里面去捉起捉它啊，不管是在我们里面家里别人看不到的时候，还是在公众场合都要真实，不能说在大众场合哎这是外现闲散精进之相啊，回到自己疗房里面，回到自己家里，反正别人看不到，睡大觉啊，迷迷糊糊啊，对对，这个小人闲居为不善呢啊，见君子人和亚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这是很多人情况啊，他自己一个人在这时候就 胡作非为啊，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啊，然后啊见到君子，在宫中见到君子，他就把他掩盖下来，然后说自己哎呀我有什么优点呢、啊、我有什么，把自己好的一面说出来，恨不得全世界知道啊，然后他那些阴暗面他都把它敷藏敷藏啊，这都是不真实的啊，所以要这样啊，要真实心居住，才能够说是有至诚心啊。好，现在我们来看身心啊，身心二者身心，言身心者，即是身性之心也，亦有二种，一者决定身性，自身现世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出离之缘。二者决定身性，比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施受众生，无疑无罪，称彼愿力，定得往生。好，我们来看对身心的理解，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身性就是身性之心啊，就有深刻的信心的这样的心，这种心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对自己凡夫的严谨的解剖，第二是对阿弥陀佛的一种关照，这两者是互为表里。那么第一个是从我们人性负面的关照，决定身性，这种身性不是一般的，有决定肯定啊，测到了它的本质。身性什么？身性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自身，我们自，它不是讲自心咯，是身，就是我们的涅槃身，涅槃身相配合的是我们虚妄的八识的心，这样就是这一期的身心结构。那么当下是罪恶生死凡夫，大家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像当头一棒啊？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平时天天共高我慢，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呀、啊？我们是否很难给自己说我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然而善导大师他却是给自己认定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对这一点呢、啊，我本人原来看观经释解书我也看过好几遍，看这两段也都没有什么感觉，入不到心里去，好像讲罪恶生死凡夫都是讲别人的事情，大概我不是、啊、我是例外。我是在就是99年呢、啊，这世纪末的啊，大家都在讲世界末日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去住十天白蛮符号的这样的闭关活动。我通过那个十天啊，实际上是念了12天， 那种艰苦卓绝的搏斗，才对这两句话有深刻的认识。我出来以后，有一位沙弥，他问我，他说你这次闭关有什么收获？我是说这次闭关使我相信了善导大师的两句话，就是这两段文字，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悟。通过那个符号的持念，透过六字洪名的光说到我的内心，我关照我的念头，那就是可以用罪恶两个字来表达。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阎浮提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真是不行。我们每一个念头都是充满着贪嗔痴慢疑的，没有一念的清净，要么就进入无记的状态。你在里面想找几念这种很慈悲的、很平等的、很清净的念都很难。我们的念头就是罪恶，所以我们的果报就是生死轮回，所以它的总体的结论就是凡夫。我才通过念佛知道了这个罪恶生死凡夫可以套到自己头上。那么这样的一个罪恶生死凡夫，在无量劫以来，他也曾经想出离这个轮回的苦难，也去修行，然而其结果是常莫常流转。在轮转的过程当中，三高道就摸下去了，三善道可以伸点头出来喘息一下，然而沉默下去的时间长，伸出头的时间短，所以流转不休，无有出离之缘，这是非常悲痛的。这个出离生死轮回，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这个罪恶的念头，这样的道心道的脆弱的状态，你怎么从一种烦恼的沼泽地出得来啊？你在那里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对那个妄想杂念，出刀断水，水更流，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缘就很重要啊。我们虽然有佛性，虽然有佛的种子，但无量劫以来我们遇不到这个强缘，没有这个缘，我们就出离不了轮回苦海。所以要理解无有出离之缘。那么这个无有出离之缘的这种落实到什么地方呢？是落实到第二个生性，决定生性。原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观察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靠自己的力量，以罪恶生死凡夫的位格，是处理不了轮回的，他才来帮我们的忙啊！他才建立四十八大愿呢、他才由四十八大愿照见了西方极乐世界呀，他才由四十八大愿凝聚的这六字洪名呢，就以这个六字洪名作为救度我们的缘，强缘，不是一般的缘啊，来慈悲的紧紧的接受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我们要相信弥陀的大悲愿力能够救度我们啊，这个强缘决定不虚，所以没有一丝毫的怀疑，没有一丝毫的忧虑啊，能够全身心靠倒 啊，衬托阿弥陀佛大悲愿力，绝对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时我甚至出现过这个意象，就好像我们掉在了一个悬崖峭壁的最底层，想爬上来，然后那个峭壁非常光滑，你怎么爬都会滑下来。在自己爬不上来的时候，他开始一定会想自己怎么爬，没有工具，没有一切，没有呼唤的东西，在绝望的时候爬不上去，就在那里等死啊。这时候他就换了个念头，试图寻找一种他地的救度啊。这个念头一出来，哎，意外的发现，也是决定的发现，原来有一个云梯就在自己的手边。你这时候攀上云梯，就到了，从峡谷啊就到了山顶，妙高峰顶。那么这个云梯是阿弥陀佛早已为我们准备的，早已就在我们的旁边，只是原来没有相信看不到，现在一念的寻找相信马上现前了，现前你抓住它就出来了。这时候就是我们苦难众生这种求救的愿望和阿弥陀佛早已成就救度我们的大悲愿力的一种互动，一种交感，这种交感就能奏响生命的凯旋曲。南无阿弥陀。要有这两种决定相信，尤其是第一种，你没有相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他总是认为自己不错，我可以马上修行，可以断烦恼，可以证佛性，可以这个海目空一切，海吞四海，这种心他不会想到会相信阿弥陀佛，他也不会去寻找阿弥陀佛。所以要有自知之明呢，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此法，骄慢的人难以相信这个法门。唯有我们谦卑下来，知道自己不行，知道罪恶生死凡夫一文不值，这时候我们才会去寻找全身心南无的对象啊。所以这两种深信就是善导大师建立信心的核心内容，也是一切凡夫众生建立信心的核心内容。好，我们建立这个之后，就在进一步的深信。这里深信的内容很多了啊，要深信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十方恒河沙诸佛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净土往生一法的真实不虚，证明一切凡夫决定往生的这一点决定不虚啊。然后我们凡夫深信，深信什么？要从养性开始，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救度众生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利用，这是佛的果决的这个事情，凡夫的智慧短浅，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我们就得要从相信佛格开始去建立信心，这叫救人的信啊。救人的信是什么？佛是满足大悲人，佛是不会说一句假话，佛来到这个世间唯一的一桩大事因缘，救度就是救度我们这些子女们往脱离轮回的苦难啊。而且佛是一切种子之人，他了解一切啊，所以要相信佛所说的经典不会遗误我们这些众生啊。那么除佛之外，这些 菩萨门，这些乃至大修行门，他们烦恼还没断，他还在因地，他还不是果觉啊。所以这些凡夫的大修行人和圣二乘菩萨的圣人，纵然靠他的智慧来测量佛的由他大慈悲心流现的教义之海，他也不能够去理解啊。所以我们要唯一相信佛的话，不要相信菩萨的话作为指南，提出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对一个念佛行人，他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什么？听话，这很重要啊！你不要老是琢磨要辩论啊！哎，听话就是听佛的话啊，而且是听到什么程度？不顾一切，不顾生命，决定依教奉行啊！佛让我们舍去的，我们就舍去啊。佛让我们行持的，我们就行啊。比如佛让我们持名念佛，我们就老是持名念佛啊。佛让我们啊指一个方向要我们去，我们就老老实实去，不要问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要去那边啊啊？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不去东方琉璃世界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往生斗率内院啊？为什么你让我持名念佛，我观想念佛行不行？大家这总是来很多东西，这就不听话啊，是吧？要随这个就叫随顺佛的教诲，随顺佛的这种悲心啊，随顺佛的大愿，这才叫真佛弟子。真正的念佛行人啊。然后在这里善导大师特别谈到啊，只要是佛说的，他就是正教，就是他能权的是无上正正之道，是正义，离开了二边的中道了义，是正行，能够使我们到达啊菩提觉案的正确的行持，是正解，是从般若智慧里面产生的解啊，是正业，是正智啊。那么所以佛的语言都是正确的，这就是圣言量。那么菩萨以下的这些我们要注意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善导大师在这有一个这个非常强调的说法，若佛所说的都是了义，了是明了的意思啊，就是佛所说的教义，它是明了法界事理因果现象的这样的教义。那么菩萨等说，包括声闻缘觉这个世间的这个修行人法师所说，这都叫不了义教，不了教。所以要依了教，不要依不了教，因之特别加两个因之啊。那么进一步的啊，用四重的破例谈这个怎么不要依世间的话啊。比如有很多人就来破了啊，有人就引很多的经论来证明啊，说啊一切罪恶啊凡夫哪能那么容易往生呢？你不消业哪能往生呢？你不修禅定哪能往生呢啊？你不广修善行哪能往生呢啊？就用很多还引经据典来说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得要告诉他啊，虽然他引了这么些，你得告诉 你这些引的语言说不啊不能往生，我绝对不受你所迫。啊，为什么呢？我也不是不相信你说的这些经论，但是佛是说其他的经典啊，叫做处别、识别、对机别、利益别，他是说其他的意思啊，不是说观经、阿弥陀经讲往生这种事情啊。所以现在我是一心依靠佛的教诲，这个在五浊恶世念佛求往生决定奉行。你众人有很多理由来证明不能往生，但其结果是唯增长成就我往生信心啊，这是第一重不受他迫。第二重啊，不是他迫，就是一些啊决定现象，我们有没有决定的信心之相啊？如果一般修行人这么说，我们可能还能挡得住。如果是一个大修行人，甚至是个圣者呢，比如说实信位菩萨、实行位菩萨、实回向菩萨，乃阿罗汉辟支佛，或一个或多个，乃至遍十方的这样的世界的这些圣人，都来引经论来证明啊，凡夫众生不可能往生到十宝庄严土，怎么办？这时候也不能起一念怀疑之心，也唯增长成就我清净信心啊。为什么有这种决定呢？由于佛语、佛的教诲是决定成就了义，不为他们这些地前的菩萨所破坏。这第二重。第三重就更高的圣人了，初地以上、十地以来，或一或多啊，乃至遍满十方世界，异口同音啊，说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念佛往生弥陀净土，这个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没有这回事。那么我们闻到了这些话，也不生一念怀疑之心，唯增长成就上上信心啊。上上信心就是这个信心是从智慧里面出来的，般若智慧是为上嘛，智慧里面的智慧产生的信心就叫上上信心啊。那么甚至更进一步的，众人有很多化佛、报佛、诺依诺多，乃至遍满十方，各这个辉光土石遍佛十方世界来说，这个念佛法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是虚妄的，没有这个这回事啊！这个凡夫哪能往生到报土呢？碰到这个，你也不要生一念怀疑退转的心。你看这些都要经过考验了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很多人经不起考验，别说是十地菩萨、化佛、报佛，就是一般所谓有点知名度的，无论是出家、在家、大德，说一说他都退心了啊。我上次就听说一个弟子，有个教禅定的，他跟那念佛人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愚痴啊？没有禅定功夫，哪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要两条腿走路才能去得了啊，你没有禅定就是一条腿啊。哎，这些念佛人听很有道理啊，呱啦呱啦都去修禅定去了。哎，还有些那个这个持咒的说，你们这些人要持咒啊，因为什么念佛念不下去就孽障重啊，先持多少多少咒消了孽障才能念佛才有作用啊。哎，他也听得很有道理，赶紧去持咒去了。很多人是经不起考验的，说明他的信心没有根啊。所以善导大师也知道众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不断层层递进的说。车武大师在这个经文进一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前说，哎呀，我原来说的是方便的法门，现在我有更殊胜的法门传给你，你可以放弃我传你更殊胜法门，这怎么办？ 这种考验就更严峻了。这时候你还要向释迦牟尼佛顶礼，说我早原来已经听从你老人家的话，念佛求生净土，我不敢改变我的初衷。就是佛现前你都不改变自己的净土信仰，这才说你有决定信心啊，这叫救人一信啊，救人一信。那么十方诸佛为什么要伸出广长舌相来证明这个事情？他实际就是怕我们凡夫众生不相信释迦牟尼佛一佛所说，所以就是同一悲心同一时刻各个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瑞相可是了不得的证明了啊。佛陀在世常常跟外道在辩论的时候，包括外道在对佛所说的话进行讥讽，说你这个比如说啊，你啊对圣人啊对阿罗汉辟支佛佛陀布施一顿饭就能到天上多少多少世，就能怎么说转人圣王多少多少世。如果说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外道常常就讥伏说你们，你看看你还是一个王子出家，就为了这么一顿饭就打妄语啊，好像就是骗人似的。当说这句话的时候，佛也不跟他讲道理，就会把他的舌头啊，舌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就覆盖面部到法器，这个面相一出来，这些外道婆罗门他就没话可说，他就相信了。佛这时候会反问，你的典籍里面记载有这种内向的人会讲一句假话吗？这一问他就没话可说。因为从啊婆罗门教的经典当中记载，一个人如果三世没有讲过一句假话，他的舌头可以填到鼻尖。现在佛不仅填到鼻尖，整个面部都覆盖了，那就不知道多少次没有讲过一句假话啊！三打阿僧祇劫没有讲过一句假话。那你看十方诸佛这时候证明净土法门不是覆盖法纪了，而是覆盖三千大千世界了，这种证明了不得啊！那是尘沙劫又尘沙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佛来证明念佛法门真实不虚。你看看十方诸佛对我们这些怀疑根深重的众生慈悲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经讲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那么这个我们真的要感激地灵了。这说明我们怀疑心太重了，末法众生信心智慧是非常缺乏的，人有信慧难。但这一点必须突破，不突破就是净土法门的门外汉。那这些诸佛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来证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啊，说汝等众生，你们这些众生都应该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净土往生一法，所赞叹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功德啊，所证明的名号的功德啊。那么证明什么呢？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十劫九尽，但能上尽百年，下至
一日、七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定得往生，必无疑也。十方诸佛来证明这桩事情，一切凡夫，包括我们这些众生，甚至包括鸢飞暖动的动物，可以不问罪福多少，不是说你的罪孽有多重啊，你修的福报有多少啊，不问这个，也不问你念佛的时间是长啊还是短啊，这些也不问。这两句话就是说，它不是谈功夫问题，也不是谈你的福德智慧问题，它只是谈你的信愿持名。你有信心，然后你从现在开始上进百年进行寿，这是高线。一线呢，你就念一日，你只要念一昼夜或七日七夜啊，你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决定能往生。对这一点你不要有丝毫的怀疑。那么这一点缺有圣严量的依据了啊，在《汉无两仪》里面就谈到下品往生，斋戒清净，一心专念名号，十日十夜一定往生。那么讲了这个往生条件之后，下面还有一个经文，那就慈悲自己了，下至一日一夜决定往生。如果十日十夜叫我们念，可能还是很大的考验了。末法众生身体色身都很肉体，可能十日十夜都定不下来，但是一日一夜总能定得下来吧。有很多人搓麻将就能够一日一夜在搓所以我们就咬定一日一夜去念佛。那么阿弥陀佛给了我们承诺，决定往生，临命终时他来接引我们。东宁寺就依照这句经文，现在我们这个今年以来举行昼夜念佛啊，一昼夜以经行的形式，不能坐不能卧啊，日中一时送饭过去啊，一般我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出现，四个人一组去念，哎，效果很好啊，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往生的刑法把它住下来啊，这一昼夜可要不间断了，不要间断了，念念都在这句佛号当中。如果你24小时都能做到临临不昧，这句佛号不打湿，你看看功德甚深，决定往生，就等于拿到了。虽然我们涅槃身还没有走，但已经手上具有这张什么船票了，随时可以登船了啊，永久有效了啊。所以那么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一尊佛所说，就是啊，十方一切诸佛共同证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所以相信一佛，相信十方诸佛，我们虽然智慧不够，还不能完全了解净土法门的义理境界和佛的慈悲啊。现在我们是连阿弥陀佛的慈悲我们都了解不了了，所以末法众生是不知恩不报德的，他不了解他怎么知恩呢？啊，所以我们就相信佛格的慈悲和不讲妄语的这一点当中产生养性，这叫救人立性。好，下面救行立性我们下次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回答问题啊，大家有什么纸条可以递上来。 请问法师，准提佛母是不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这个是有这个说法的啊，准提菩萨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请问法师，大势至是什么意思？大势至是以他专修念佛法门，开显他心性的势能，能够震动大地，能够使三途苦难的众生离苦得乐。他是以光的形式出现的，无边智胜光菩萨啊。所以大势至就是通过念佛一法开显心里的势能，到达如来地，到达极乐世界，这就是大势至。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啊，大势至。如果我们也专修念佛法门，开显我们心地的宝藏，往生西方净土，能够道驾慈航，专修念佛人往生净土，那么我们都是大势至。小妹多年来每晚一睡一醒，最多睡三四个小时，面色黄黄，自觉是全世界最苦最悲，没有人会了解小妹失眠伤害身体，我已经忍受不了了，今年43岁，已经没有价值了，我能吃能拉能跑能游，我怎么办？请慈悲开示，我能到极乐世界去吗？啊，你对小妹的这种关怀，说明你有一颗仁爱心哦，啊，你就很有价值喽，你很有佛性呢，你是可以成佛的生命呢，怎么没有价值？啊，对自己啊，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啊。那么你失眠啊，这个小妹是不是你的自称啊？大概是你的自称。失眠很好办呐。你只要对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名产生信心，这个名号就能治你的失眠啊。这个我不是跟你讲空话，在我们东林寺啊，确实有好多这方面的例子啊。去年我们到深圳去啊，深圳我们上火车的时候，有一批深圳居士来送我们，当时有个深圳女居士，他来跟我讲说，我非常感谢东林寺。什么情况呢？他是多年的失眠的顽症，十多年的顽症治不了，也看到很多医生苦恼不堪，结果他就是参加了东林寺的一个佛器啊，国庆的一个佛器，回来之后失眠的问题解决了，所以他内心感激啊，欢喜啊，啊，因为那个佛亲，你看从早上4点半到晚上9点，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苦，啊，结果一天念下来，哎，当天晚上就睡着了，啊，你看这个南无阿弥陀佛阿奇陀药啊。一头需要下去马上见效，立竿见影啊！如果你认为三四个小时面色黄黄，告诉你你念一昼夜的佛号，走24个小时，你再睡一睡，你睡的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睡眠你是一个烦恼，你老是睡眠，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你睡下去很想睡好，很想睡着，
尤其想到明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赶紧睡。这时候往往是你越想睡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想睡，越想不着就越睡不好，哎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里面。这时候实际上你就心里进入一种焦灼状态，你如果能跳出来，哎，睡不好正好啊，我看看书啊，我念念佛啊，睡不好才好的，这种滋味太好了，你一放开反而能睡着。有很多都是你心里导致的啊，导致的啊。如果你只有43岁啊，你就是失眠伤害身体，如果失眠的话，我建议你到东宁寺参加一个佛期，一定能好啊。再不行我们再带几个人让你走走一昼夜念佛，你看当天晚上睡觉怎么样啊。不要担心，这是个小小事一桩的事情，有一剂非常好的良药啊，连那个这个癌症都能治，更何况你这点病。有很多知识分子他念佛之后他也发现啊很好，知识分子动脑筋动多了也都是睡不着。现在很多人很苦啊，离开安眠药就睡不着，然后对这个药物产生依赖，这个药物还有毒性，413跟毒啊。所以有一个没有丝毫毒性而且同时能够带来各种正面作用的这个药，你好好去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你要对这个佛号产生信心啊！你要念的数量要到那个程度，如果你在睡眠之前你先念一万声佛号再去睡觉啊，磕108个头，磕得全身大汗，念上一万声佛号再上去睡觉啊，不要胡思乱想啊，不要说哎呀我又没有价值呢，又伤害身体啊，伤害身体不行啊，我要赶紧睡着啊，你这个就是一种妄想杂念给自己纠缠啊。好，这个手有皮肤敏感，请问是造了什么孽？看过好多医生还是不好，要通过怎样的修行才能好起来？阿切陀药，南无阿弥陀佛。大家不要笑，我又不是又跟你讲一个例子啊，在我们啊，上次的十天百万佛号当中来了一个妇产科医生，他可能就是这方面堕胎的现象比较多，在他手上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手就蜷曲伸不开，而且这个手指甲呀、发黑啊，非常痛苦，身体也非常虚弱，他就带着这样的一种身心虚弱，手都成了基本上像残疾似的情况，来开始静观念佛。他真的是生了大惭愧心，在佛面在阿弥陀佛向前磕头啊，念啊念，哎，结果十天出来之后，他到方丈寮去跟我谈，手也伸开了，而且脸面红光满面，那个发黑的指甲也变成红色，十天解决问题啊！如果你有皮肤敏感的问题，去念十天，要有一定的数量啊，有一定数量。要怎样念佛才能念到一心不乱？如不能一心不乱，能往生吗？啊，这个一心不乱是谈功夫了啊。这个玄奘大师翻译是细念啊不乱，细念这句弥陀名号啊。如果你谈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那要断见思惑； 理性不断，那要断无明。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当然好了啊，达不到这个程度，只要具足信愿持名，绝对往生啊。这一点是祖师不断的给我们的开心啊，你不要又给自己立个章程，哎呀我没有得到一心不断，我大概不能往生了。你老是想自己不能往生，你还真的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他的往生的门槛是非常低的，易往嘛，容易往生啊，没有跟我们提修行上功夫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往生，无条件，只要具足信愿持名，这是往生的三字粮啊，在这之外不谈其他的。这就是我们刚不问罪福多少，你罪恶很多也没有问题，可以往生，五逆十恶都能往生啊。所以这个法门之所以难信就在这里，信不及啊，那就无人往生了，信不及。哇，这么多啊何谓佛？佛乃觉者，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诸法实相。佛陀在世时常教诲众生要观世间乐是苦空无常无我，要修行摄心不放逸贪求，要追求清净涅槃极境之道。那为什么弥陀的四十八大愿极乐世界充满着诱乐，提供极乐，宣扬色身不空，由我命，由我寿命长而无量寿，不劳而获而坐享其成，享受黄金物、黄金树、黄金果，天曰自然而奏，饮食应念而来而去，自然而然，一出永不退转啊，一出理所当然成佛。这些问题难免受到有智慧的佛教大德所质疑，不切实际故，人我法之不空故，事相不空故，违背无着无相无愿圣言量故，其请大安法师解释啊。这个佛说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又在你这个问题上找到了一个例证了，你就难以相信了。于是用通途教理去琢磨了很多东西啊。那么阿弥陀佛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东西，你还不感恩，还要提几个为什么，你真是孽障深重啊。就像一个父母给了小孩很精美的饮食，那小孩还要反问，你为什么给我这饮食，你给我猪吃的东西我不更好吗那这样说吗？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呢，它是真空妙有的，是从阿弥陀佛大慈悲心里面所流现出来的。它首先切证到了诸法的实相就是空性，毕竟空无所有，用他的悲心建立四十八大愿，由四十八大愿所流现的这种西方净土无尽的庄严。这无尽庄严不是充满着诱惑，这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只是我们迷失了。现在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把它展示出来，是通过这个强缘把我们内在的这些具有七宝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啊，七重行树啊，无尽的庄严显发出来。这些显发出来的事项当下就是真如离体，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不是说去诱惑我们啊。那么到那里去饮食，来无所来，去无所去，随心所欲，这是心转万物吗？这是一切唯心造吗？ 这是得到大自在的境界吗？佛把他果地上大自在境界恩赐给我们，我们一切资生用具，要宫殿宫殿就来，要饮食饮食就来，要莲花就莲花要来，这我们对阿弥陀佛要感激涕零呢，你还觉得这是诱惑我啊？你不要去质疑啊，这个东西是很难相信。从这叫第一谛妙境界下，第一谛就是空性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之下，就是要安利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在那里继续修行，继续修菩萨道啊。它的黄金地是代表我们自信这种中道的智慧显发出来的啊，它的七种行数代表我们觉悟之灵啊，它的那个这种宝座啊，是从空性里面出来的。他的宝衣是从忍辱的心里面出来的，才柔软嘛，啊！你要通过这些事项关照到佛心离体，啊，所以他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把我们的佛性显发出来。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离开了我和我所有的一切清净平等，那里没有什么我所拥有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因缘而至。这个世间稀有东西，你拿个黄金然后放到保险柜里，这是我的，你看都不能看。西方极乐世界遍地都是黄金，你还要保险柜干嘛呀？宫殿一年而止，还要这个私有财产干嘛呀？所以呢，那里是离开的一切我执，它才真正是我空人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然后修一些善法，能成就像弥陀那样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个法门是妙不可言呢 所以那些所质疑的、所怀疑的，认为净土法门不切实际的，他才是愚痴啊，没有智慧啊！你要这样的来认知自己，生惭愧心，好好的去祈求阿弥陀佛无量光的加持，让我们产生信心的智慧。好，下面为何极乐国土还有数不清的声闻阿罗汉圆觉辟支佛，难道他们都不回小向大，不再发心进修到菩萨实地乃至一生补处？如果他们是阿罗汉辟支佛，天人众生各个智慧第一，神通第一，各个已悟无生法忍了，为什么还停留在阿罗汉辟支佛果位？因其数目还不可计数故，穷无量劫不可计算故。请问弥陀佛还需要演说小乘法、二乘法等佛法吗？连大乘佛法都不通达，还说智慧第一？你这个问题也是典型的以凡夫的之见揣测佛的境界啊，根本就不相应的啊。那么你提这个问题，倒不如首先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有天人呢？啊，国中天人怎么？难道真的是人吗？是天吗？佛经无量寿经说的因顺他方世界的这样的称呼故来说，并不是真的是人是天。他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往生之前是人的身份，是天的身份，往生了就叫国中天人嘛。就好像这个佛跟道地天王常常跟他对话，就称他叫迦斯迦。他做道地天王是另外一个名称，这个他在这一个在娑婆世界在做道地天王之前，他在这个的身份叫迦斯迦，所以就说了他前身的一个身份的名称了。那么阿罗汉辟支圆觉辟支佛也是他以这个阿罗汉圆觉的身份往生，随顺这个，这是第一个随顺。第二随顺从断惑的程度，他断见识惑，说明他已经是达到了阿罗汉的程度嘛，轻断尘沙，达到了生圆觉辟支佛的程度嘛。这些你不要看它是定胜的声闻了，这些都是菩萨的种性了，
所以你看那个大愿里面无量寿经讲的，这些声闻阿罗汉也可以分身到他方世界去啊，教化众生，令很多众生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看他都可以让他教化的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难道他自己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吗？那既然他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只是顺应顺原来的这个名称，说他是声闻辟支佛而已。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你还在这斤斤计较，说明你这个对净土法门不通啊，才会有这么多东西啊。请问，请慈悲开示，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真正含义。啊，这个说起来很多了，简单说南无，南无是梵文，多义不凡，五种不凡叫多义不凡，它有恭敬礼拜啊，救我归命归元这些意思。那么一般我们会选一心归命，归命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最看重的是生命，现在把这最重的生命都交出来，交托出来，交托给谁呢？阿弥陀佛啊，这是救度我们这些苦难众生的大慈悲父啊。阿弥陀这个梵文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啊，无量觉，所以汉译本翻译叫无量清净平等觉啊，无量清净平等觉实际上就是无量寿佛的意思啊，清净平等是寿，寿的另外一种表达啊。那么阿弥陀佛里面包含着两个核心功德，一个是无量寿，一个是无量光啊。无量寿就是从就是代表自信的极定，无量光就是代表自信的智慧啊，无量寿可以啊速彻三际呀，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寿都能够速彻，无量光从它的张力弥散叫横遍十方，所以这个时空都交织着无量光寿，这就是法界的体性，也就是实相，是一真法界，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啊。然后阿弥陀佛法藏菩萨是依据一切众生本具无量光寿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来建立的这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阿弥陀名号是建立在众生的心性基础上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心性也要靠这个名号才能显发出来啊，所以离开了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这个心性就没有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反过来说离开阿弥陀佛名号就不能开显我们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之心，这两者是互为涵盖互动的关系的。所以我们生生念佛是唤醒梦中之人，托彼名号显我自信啊，名号的开显宝藏就是我们自信宝藏的开显，把名号的宝藏全都开显出来，我们都能成为阿弥陀佛。好，南无阿弥陀佛。